哎呀，我们求求圣名，我们在这里再来查考《使徒行传》十五章这段今天基督教界里面最难去打破的一个迷思。愿大家平安，愿大家都能够有份于神的真道。我们来看这个十五章里面的描写的过程。整个十五章从第一节一直到三十五节，这是一个整个会议的一个过程，一到三十五。那我们今天大概只能够讲到第二十一节。我们先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三十五节之间，他路加用什么样的方式他来描写这一段有关于耶路撒冷会议的事情。那这个犹太耶路撒冷的会议，我们先前也有谈到耶路撒冷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它要对称的第十二章，同样的，当彼得跟雅各他们在耶路撒冷那时候受到逼迫，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它是一种故意的对比。第十二章是从外面来的逼迫，造成使徒的死亡。这一章是教会里面内部里面的一个分歧啊，对真理上的一个不了解，我说造成今天有一些彼此的争端。那同样的这样的一种互相呼应，外面的逼迫和内在里面的不和。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段里面到底神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事情，就正如第十二章里面神怎么样去解决它。神是透过十天使，一个是透过天使来救了彼得，另外神也对那个逼迫教会的希律王，神也透过一个大丑把他咬死了。那这里第十五章里面神到底用什么的方式呢？我们在整个描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到神好像他在会议的过程中，神并没有直接说话，而是透过神已经做过或是透过先知所说的话，他在这个中间他来证明他自己的道。所以我们要看他这个描写，这样的描写从第十五章的一节到三十五节里面，它是一种 ABCBA， 还是一种前后呼应的方式。也就第一节到第二节是他来谈到有关于争论的由来。那争论的由来是透过几个从犹大然后来到安提阿来教导当时的教会的人，教导所带出来的问题是，这些人的教导是认为要按摩西的规矩来受割礼，也就是这些外邦人。那争论的由来是由犹大来到安提阿所造成的。同样的，他最后的结束点，我们看到第三十节到三十五节，当教会的结义完之后，三十节到三十五节，他们就差派了保罗跟巴拉巴，他们把教会的最后的争辩的一个结论，重新由耶路撒冷，然后也就是由大地地区带回到安提阿去。然后就平息了这个争端，教会也因着这样得到很多的安慰话语，所以它是一种前后呼应的，从犹大地带到安提阿造成的混乱，那结束的时候也是从由耶路撒冷带到安提阿，把它这个解决它的争端。第三节到第六节是他要谈到的有关于争论的一个真正的主题，也就是这个争论的主题就是透过使徒跟巴拉巴把这个问题带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要把从安提阿来到耶路撒冷，而来到耶路撒冷之后就造成他们中间有的人在那边谈论，特别是提到几个是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也强调说要给外邦人行割礼，然后让他们去遵守摩西的律法。好，这样的一个争论的主题出现了，也就是他由第一节跟第二节的争论的一个点延伸到第五节。 他所对应的是22节到29节，这样的争论是透过22节到25节他们教会做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吩咐他们外邦人并不需要像犹太人一样要去行这样一个割礼的事情，然后他们要有四样东西是他们应该要去注意的事情而且也差派了保罗跟巴拿巴把这个问题重新的带回去，然后带着一个书信带回去了。那这个中间的问题就是从第七节到第二十一节，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他的最中心要描写的是他透过三个人，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巴拿巴，一个是雅各，他刚好是三段。七到十一节是彼得他的意见，他所提出来的话。第十二节是谈到保罗跟巴拿巴，谈到他们先前如何在外邦地他们神跟他们同工行出了神迹奇事的事情。同样的第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就是雅各，他经过他们前面两位所谈论的事情之后，他引用彼得的话，然后来解释，重新的解释，然后套用先知的话，就是阿摩斯书先知所引用的，由阿摩斯书的九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的话，用这个话他重新的来解释到底外邦人要不要去受割礼的事情，然后最后他做出一个结论出来，他谈到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最后的一个结论。啊，这个是整个他的描写的过程。那这个描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到包彼得他谈论的最主要的是他用圣灵怎么样赐给他们这些外邦人，那是跟我们一样，我们就是指这些犹太的信徒。也就是说彼得他的意见的最中心点就是圣灵的恩赐的问题，神赐圣灵来做见证，证明外邦人跟我们犹太人都一样得到神的救恩了，这是保罗彼得他的最主要的论证。当然他的论证就是回到第十一章，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彼得如果在这个当时他第一个接触到的这个哥尼流的事件的时候，他所看到神所做的事情。同样的，我们看到了保罗跟巴拉巴，他提到的是他们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神迹奇事，也就是我们看到了第十三章到第十四章里面的内容。所以我们发现到他第一个是谈到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彼得的内容，然后再谈保罗在第十三章跟第十四章的内容。所以我们发现到谈到第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绝对不可以离开从第十章一直到第十四章里面经文他要先跟我们谈的这些内容。同样的，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当我们看到雅各所用的，雅各引用的是先知的话，他用的是这个我们刚才所谈到的阿摩斯书的话，而这些先知的话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他引用的这些话语里面实际上他谈用的是大卫的帐幕，他的最中心点就是大卫的帐幕，神要重建大卫的帐幕。那到底大卫的帐幕要重建的目的在哪里，他是要解释这点。那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大卫的帐幕，到底大卫的帐幕是指向哪里。那谈到帐幕这个字，我们就一定要回到第七章斯提凡的见证词里面。斯提凡的见证词在第七章的第四十四节跟四十六节，他同样有谈到这个帐幕的问题。所以雅各所谈的其实就是回到第七章斯提凡所谈的 有关于圣殿崇拜里面这个神所真正要让人得以进入的一个会幕，这个会幕是如何进去的，是怎么样来敬拜神的。所以大卫的会幕就说神如何重新呼召一批真正是属于他的人，而这批的人被召聚起来，用大卫的会幕来隐喻今天以后神要做的一件新事。那这些被呼召的这批人就是来重建大卫帐幕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那雅各很清楚的，他谈到一方面是有犹太人，一方面是外邦人。而既然是由犹太人跟外邦人所组成来重建大卫帐幕的，那就不可以让外邦人通通都成为犹太人。神不是这样做的，神不是让外邦人多多成为犹太人，那才是成为重建大卫帐幕的。不是，是大卫的帐幕有两种人，一种是犹太人，一种人是外邦人，而他们都是来寻求神的人。这两种人才是一个进入神所要建立的大卫帐幕里面的人。好，我们大概了解到他经文的一个描写的过程。所以我们发现到从第七章第十章一直到第十四章，这一些所经他已经经文雅各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强调到底神要的选民是怎么一种选民的过程中，一直到第十五章他就要针对当时的信主的犹太人，他们所受的传统的教导所造成对神的启示的偏颇啊，要透过第十五章一次的把它完全更正。所以我们要谈第十五章的时候，确实一定要去了解第七章在讲什么，第十章在讲什么，第十三章到第十四章在讲什么，我们才能够来正确的来解释第十五章到底他要辩论的中心点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今天很多的人在谈第十五章的时候，他们谈到第十五章特别谈到有关于摩西律法，而他们就认为哦，这个是在指这个你信了主之后要来持续遵守摩西律法。他们在辩论的是辩论这个，他们认为那外邦人信主之后要不要遵守摩西律法，这个会从第五节里面的经文所造成的一种错觉，然后让他们认为说教会最后的结论是外邦人他们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这个是已经把他的主题辩论的主题把它导错了方向。辩论的主题在于是神要选召的人他的资格是什么，而不是已经选召进入的人之后他们要做什么。也就是说从第一节里面谈到他退这些犹大下来的人，他特别要谈到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矩受割礼就不能得救。经文他用了一个是不能得救这个词，这个词不能它是一个动词，然后它是一个现在式的。那现在动词的话表示说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它是持续不能得救的。如果你没有按着摩西的规矩来受割礼，你就持续不能得救。然后呢他谈到的得救是用一个不定词，是一个过去的不定词，而且是这个被动，也就是说被拯救，而且是一次性的。一般这是一个一次性的动作，也就是说他你是持续的不能够去被拯救。为什么要去强调这个词？实际上我们要回到经文所用的这个得救，它既然是用一个过去的被动式，那表示假设这样的拯救是一种一次性的拯救。什么叫一次性的拯救跟那个持续性的拯救的差异点在哪里？我们要回到同样的经文类似的用法，我们看 希伯来书第七章的二十五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这里中文他把它翻译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他都能拯救到底。这个字他原来也是那个能不能，那个字是用跟这个字里一是一，跟使徒行传这里一是一样的，是一种能力，能不能有一种能力起聚去得到拯救。那一样的也是一个主要的动词，它是现在式，所以也是一种持续性的，能不能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它的拯救呢，它就不一样了。这个拯救它是一个用这个分子，一个不电子，但是是一个现在的分子，现在分子表示这个是一个持续性的拯救。你持续能不能不断的去拯救，以至于达到那个完全彻底的这样的一种事情，这是照着他希腊文的原来意思重新的翻译。也就是说，他来谈到这一位靠着耶稣基督而进到神面前的人，这位耶稣基督他就能够持续的来拯救他们，而且拯救他们一直到最后的完全，最后的结束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拯救是从开头一直到最后的结束。这是希伯来书作者所用的，也就是拯救它不是只有一件事情，不是只有一个拯救就结束了，从来不是这样的。那今天的很多的人，我们知道基要派的人都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如果这是正确的讲法，那就刚好跟我刚才所引用的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所用的经文的意思是刚好是完全相反的。因为那里很明确就跟你讲到了，耶稣基督的拯救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拯救，一直到最终完全的事情，表示当人开始如何从你不信这位不相不认识这位神，然后到你认识神，你认罪悔改，你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你来开始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遵守神的命令，一直到最后人离世，成为真正被神认为是登记在天上，这一个整个拯救的过程是由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来做成的。表示拯救不是只有单一的事情。同样的，我们看到雅各书，我们再看一下雅各书，它也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讲法。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一章的二十一节，他谈到说，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凌辱的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好，这里说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他用的方式也是一样啊，跟希伯来书所谈的是一样，是那个能够持续的，能够不断的去拯救你们灵魂的那一个道。所以这个道是不断的，它是能够持续的，而且也不断的去拯救我们。它表示说，今天人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进入到这个门里面之后呢，他仍然需要这个道，就是那个栽种的道，不断的来继续来拯救我们。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经文的跟我们解释。所以不论是希伯来书或是雅各书，就跟我们谈到拯救它不是单一的事情，而是一种持续性的。但是拯救它有谈到刚开始的拯救，以及继续的拯救，以及到最后的拯救。那我们要说到底这里十五章第一节它在谈哪一种拯救。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是一个过去的一种过去不定词，那表示这个是一个动作，单一而已的动作，表示说如果你不受割礼，你就不能够得到拯救，进入到这个门里面去的一种拯救。 这个是他很明确的一种讲法。第二个我们要看第七节跟第十四节。七节他这里所谈到的，他说是神拣选外邦的，那我们和本把它翻译错了，我们和日本把它翻译说神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这是错误的，原文不是这样的意思，原文是说神拣选，然后呢神的拣选呢，他到底是指拣选谁，就这个经文来看的话，应该是神拣选的外邦人，然后让外邦人去听这个福音的道并且相信了。所以这里先谈到神拣选外邦人，然后第十四节，我们看第十四节，十四节里面同样的他也谈到了说啊，神当初怎样来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起百姓。就希腊文的一个翻译法，其实这句话也比较有趣，它原来是一个很神当初在最初的时候他眷顾而从外邦人中间选取的百姓，这是雅各引用彼得所说的话，但是他引用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很模棱两可很相关语的一种语法，也就是说本来百姓这个词在整个新旧约里面，百姓这个词绝对是指犹太人，百姓这个字从来没有用在外邦人，而外邦人就是用一般的我们说的列国外邦这个词，那这个两个词本来是很明确的词，但是在第十四节里面雅各故意把他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也就从外邦人中间选了百姓，我们说外邦人就是指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从外邦人中间选的百姓，百姓是指犹太人，那外邦人不可能就是犹太人，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经文保罗这个雅各他就故意用这样的方式，他说神眷顾而从外邦人中间去选取了百姓，所以雅各的讲法很独特的一种讲法，把外邦人跟犹太人当作是相等的，神怎么样拣选犹太人，神也同样的拣选外邦人，神拣选的外邦人也让看他们如同是犹太人，这是雅各他的话语的意思，他用这种很独特的用语词法啊，这个是我们一般人都很少去注意到他的经文的意思，也就是说神当初如何在埃及地，在摩西五经里面特别谈到神当初在埃及地拣选的以色列民，这样的经历的这样的拣选的方式，今天神也一样在外邦的世界里面他拣选的外邦人，也就这一些被拣选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他们是从被掳之地被拣选出来的，这样语法他不是来谈到说这种选民他们是要进入迦南地，也就是已经在旷野已经通通考验过了，然后要预备进入迦南地的这一种选民，他不是在谈那一个状况，他是来谈第一个状况是出埃及记的状况，而不是在谈进迦南地的那一种状况，这个语词是这样的一种目的来跟我们谈到，那他们辩论的就说你神怎么样选召人进入他的律法里面，进入到他的国度的里面，神怎么拣选，那拣选的犹太人就跟拣选的外邦人是相同的，是一样的，这是雅各他的论点。再来第一个另外一个论点，就是刚才我们谈到斯提凡的事件，斯提凡的事件我们刚才也谈到了，整个大卫的帐幕他要跟我们谈论的大卫的帐幕，那他在第七章里面谈到犹太人在耶路在这个会旷野里面他们所抬的帐幕，神认为那不是敬拜雅威的帐幕，神拒绝了这样的一种帐幕， 而他要谈到的是一种真正的进入到神帐幕来敬拜神的是哪一种人，那这个要从第八节跟第九节呀，彼得所讲的这两句话，彼得这两句话他的言论是这样说，那个知道人心的神他做见证是给圣灵给他们，正如我们一样。这里谈到的神做见证是圣灵给他们。第九节说，而且在我们和他们两者之间没有区别，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这里谈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信和洁净，心的洁净。那透过圣灵的加添以及他们凭着信心得到的一种洁净，这是两件事情。也就是说，受圣灵和你因的信心你得到洁净，这两件事情彼得是用两句话来说的。那我去看了一本，有一本注解书里面，他认为说这个四圣灵，这个四是一个分子，过去分子，那洁净也是过去分子啊。那认为，那既然四也是过去，那洁净也是过去，他表示说神是圣灵的，就等同是洁净他们的心。也就是说，当你信了洁净你的心的时候，就是神是圣灵的时候。他用这样的解释啊，这是一个对言论是一个很荒谬的一种解释。因为言论它是很明确，是两个句子，神做了一件事情是圣灵给他们来为他们做见证，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他说又借着信心来洁净他们，这是另外一个句子。彼得只是引用这两件事情，神做了这两件事情来证明外邦人他们得到洁净得到圣灵是跟我们犹太人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借着这样的一种方式，他们就能够很清楚的明白神今天对外邦人做什么事情，那他们所做的跟当初犹太人得到神恩典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神也是按照这两个步骤，先洁净你，然后再赐圣灵给你。第三个第四个，我们就要谈到最后，他谈到了第二十节里面，谈到他特别按照说他要吩咐他们要禁戒这事情。那禁戒这四样的事情我们都很清楚，他是引用利未记第十七章的内容，这个很多的今天的注解家他们都承认这里的引用他绝对是引用第十七章的内容。那引用第十七章的内容里面，我们要了解为什么利未记第十七章的记载，它的记载很独特的，它是放在利未记第十六章的里面后面。也就是先谈到赎罪日，也就是说赎罪，当赎罪完之后，他才吩咐他们要去守第十七章的内容。而第十七章里面的内容有关，第十七章有谈到偶像，有谈到淫乱、勒死的牲畜跟血，这个在第十七章都谈到。因为你赎罪了，既然你已经赎罪了，你就应该要禁戒这四样的东西。这是第十七章里面的讲的内容。也就是说，比雅各他来吩咐外邦人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已经赎罪了。他们既然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他们就要来遵守这一些内容。那跟我们前面所谈到的第一节跟第五节，他们所要辩论的是说，他们如果要成为跟我们与犹太人一样的话，他们要去做的第一个是要去受割礼，第二个他们要去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才能够跟我们一样。但是雅各说不是，是神已经拣选他们了，并不需要透过割礼，也不是透过你去遵守摩西的律法，他才让外邦人跟犹太人一样，不是，而是神拣选了，透过信心，透过圣灵做见证，好，神拣选了之后，他们已经 得到赎罪的。得到赎罪的人再吩咐他们要去遵守这一些规定。所以也就是保比雅各所谈的，他跟以后我们在罗马书加拉太书所谈的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今天得救进入到神的门里面的，也就第一步的得救，他不是透过割礼，也不是透过你去遵守摩西的律法的规定，而是透过信心，透过圣灵。但是进入到神门里面的人，他们就要来遵守摩西的律法，遵守律法所规定的这些事宜。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点。犹太人认为你要先遵守了，你才能够成为是进入到门里面的人。但是使徒们他们所规定的是说，是你先进入神的门里面之后，你才来开始要来遵守这些规定。这个也就是今天我们在基督教界里面最大的一个迷失的问题。这个迷失确实是很难去打破的，因为很多的人对这样的话很难去接受。我们还是要重新回到经文，实际上一些详细的细节的规定，到底经文它的详细的讲法，我们要一节一节的，还是要一节一节来看。刚才我们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大概就是把他辩论的主题以及他辩论中间的一些用词，我们要先厘清，等这些厘清了，我们才能够了解经文他在谈的是内容是什么。好，我们看第一节，他按照说摩西的规矩，这里用摩西的规矩跟摩西的律法到底有没有一样，也就是他跟第五节遵守摩西的律法，前面谈规矩，后面讲律法，到底规矩跟律法有没有一样？因为规矩这个字原来是一种习俗，一种传统习俗风俗。那实际上在整个经文所强调的规矩，实际上跟律法在犹太人来讲，他们认为没有差异，犹太人认为没有差异的。但是谈到的到底是摩西的规矩来受割礼，以及遵守摩西的律法，我们要说割礼就是摩西律法，也就是你要遵守摩西割律法之后，你才能够得救。他辩论的主题就是说，你们要遵守摩西律法，你们才能够得救，你们不遵守摩西律法，你们就不得救，你们就不会是成跟我们是一样的。那第二点就谈到说，他们就中间就起了这样的一种纷争跟辩论的问题。那这种纷争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公开的决裂，表示这样的一个观点，到底是先遵守摩西律法才成为是信徒，还是成为信徒之后才遵守摩西的律法，就是两个，一个只是一个先后问题，就造成教会中间起了一个公开的决裂。然后呢，谈到他们是辩论，辩论这个词其实换作辩论是不好，这个字就是朝生，原来是一种寻找，也就是说他们公开的决裂之后呢，他们要去寻找这个问题，也就是他们为了这个问题呢，要找出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方式。所以后面谈到说巴拉巴跟保罗他们就派他们去见使徒跟长老，然后呢就是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所辩论的事情，所辩论的事情。那所辩论这个字原来也是寻找的那个同样的字根，只是这个是一个名词，那个第二节前半段的那个字是一个动词，两个都是名词，那一个是阴性，一个是阳性，只是一个阴性跟阳性而已，两个都是同一个字，但是一个阴性一个阳性，也就是说这个都是一种探索的问题，他们就造成了一个探索的一种问题。那他们为了这个探索的问题，就来到需要来到耶路撒冷。 那第三节就谈到了他们就被就离开了，然后就开始经过了腓尼基跟撒玛利亚。这里用中文说教会送他们起行，送他们起行这个字比较独特，这个字在当时的希腊人他们是说，如果今天我叫你去做一件事情，那一定就要我要出资帮助你去完成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它不是一种差派，不是一种你要你去是一种那是你的义务，好像你应该做的，不是。他原来意思说，他们提供资金，提供帮助，然后帮助让他们能够顺利的上路。也就是要从安提阿来到耶路撒冷，沿路中间的这一些生活之用，大概是由教会来帮他们资助的。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啊？表示今天保罗跟巴拉巴他们到耶路撒冷去是代表教会的，不是保罗跟巴拉巴他们自己到耶路撒冷去的，不是他们自己要去寻求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能够给他们做一个这个问题的一个症结，不是他们两个要去，而是很明确的第二节谈到是他们差派安排，第三节是差派谈到他们用协助的方式，然后让他们能够顺利的上路。那透过这样的两个强调法之后，他们就先经文谈到他们去的时候，他们不坐船，他们没有直接从安提亚，因为安提亚可以从安提亚下到安提亚旁边的一个港口，直接坐船可以来到这个约帕。或是这个靠近耶路撒冷的地方，然后再上船直接到耶路撒冷去。他们不用坐船的方式，而是用步行的方式，所以他们就会经过腓尼基跟撒玛利亚。那为什么要谈到这两个地方？因为这两个地方，撒玛利亚是第八章里面谈到，当斯蒂凡事件结束完之后，就造成教会的这些信徒就分离散，离散完之后，谈到腓力来到撒玛利亚去传道，所以撒玛利亚的传福音是哥尼流事件的余波荡漾所造成的一个福音的外传的结果。同样的，我们要谈到第十腓力基，腓力基在第十一章第十九节。那里有谈到也是因斯蒂凡的事件遭世上的门徒，他们就走到腓尼基来传福音，所以很明确的腓尼基跟撒玛利亚他故意要提这两个城市这两个地区都是跟哥尼流这个斯蒂凡事件是有关系的，他们都是透过斯蒂凡事件而福音传递到这个地方去的，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整个第十五章为什么它一定要跟第七章有关系，其实它不断的在用经文在跟我们强调，不断的跟我们提醒，因为斯蒂凡的事件是在跟当时还不信的犹太人跟他们辩论到底真正的敬拜是在哪里敬拜，斯蒂凡说不是在你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敬拜那才是唯一的真正的敬拜，而是要透过神所兴起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是透过他我们人才能够真正来跟神敬拜的。斯蒂凡所辩论的主题是这个，同样的我们说那同样的这个在耶路撒冷这些信主的法利赛门派的这些人，他们的观点也跟当初在第七章里面所发生的是相同的，他们还是持续认为你们一定还是要按照他们的传统认为你要受隔离，你要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到圣殿里面来敬拜，你才是神的选民。所以第七章要解决没有信的犹太人他们的问题，第十五章是要解决已经信主的犹太人他们的问题，而他们的问题都一样，都落在相同的传统的约束的里面，也就是我们等一下谈到的 有关于什么叫做祖宗所不能够护的恶这个问题。第三节他们就经过这两个地方之后，带把外邦人他们能够转能够得以回转的这样的事情呢带给教会很大的一个喜乐之后呢，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然后接受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接纳。这个教会当初来接待他们，接待这个字原来有一种接受，我认可，我承认你们是跟我们一样的，也说耶路撒冷的教会认可保罗跟巴拉巴是代表安提阿教会来的，他们承认他们的一个职分，就接受他们，然后接待他们，然后他们就向这些使徒跟长老来报告神如何跟他们一同所做的这些事情。也就这个经文是跟第十四章的第二十七节一样的，神当初如何跟使徒保罗巴拉巴所一同所做的这些事情，他在第四节他又再一次的强调一次。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也就是他要跟第十三节跟第十三章跟第十四章在这里再强调一次。所以十三章跟十四章在第四节已经就透过这句话，他把第十三章跟第四章引到这里来了。那同样我们说第十二节也是再一次把十三章跟十四章再引过来。好，第五节谈到几个人，他们就是法利赛的一个门派，这个门派是一种教派，法利赛教派，那已经信主的，所以信主的人不是说他们就一定离开法利赛门，不是，反而是说法利赛的这些门派里面的人，他们遵守法利赛门人所规定的这些规矩，但是他们还格外的接受耶稣基督，认为他们是复活成为神所拣选的那位弥赛亚。不是他们从法利赛派里面离开来加入教会，不是这个语气的方式，是他们不过是接受他们原来就是法利赛派的，他们相信是接受耶稣基督复活，因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相信复活的，而撒都该人是不相信复活的，他们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设立的，但是他们仍然遵守法利赛的规矩，所以因着遵守法利赛的规矩，所以他们就强调说必须要吩咐这些外邦人行割礼，并且去不断的来命令他们要不断的去遵守摩西的律法。那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谈到说当只有你遵守摩西律法，你去行割礼，你来献祭，你才算是跟我们一样是神的选民。第五节他的意思，第六节以后他们就谈到他们在那边辩论，他辩论了很久了，第七节谈到辩论了很久之后呢，彼得就起来，他就来同样的来描写最先神如何借着他的口，然后让这些外邦人他们能够听到福音，也就是尸体版的事件。那第十三节他不过是在重述第十章里面尸体版事件的内容，他只是透过这一节他来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介绍。第八节我们看到了，那他有谈到说这个神的赐圣灵做见证，这里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语法，就是说到底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为他们做了见证，为他们做了见证，这个是用一个，因为这个字原来是一个间接受词，到底是为他们做见证呢，还是对他们做见证，也就到底见证的一个对象是谁，是外邦人是做见证的对象，还是犹太这些信主的人做见证的对象？ 因为这个是一个间接受苦，所以真的很难去评断，所以也都可以说神为犹为外邦人做见证给犹太人，这是一种第一种讲法。第二种讲法是神亲自赐圣灵，然后来对这些外邦人来做，对他们做见证，说我已经接纳你们了。所以这是第二种讲法。不过这两不管这两种讲法在原文因为间接受苦大概都可以讲得通，也就是说犹太人因着受圣灵的事情，他们知道神为犹太外邦人做见证了。就外邦人来讲，外邦人因为神亲自受赐下圣灵给他们，那神也透过圣灵给他们让他们知道啊，神接纳他们外邦人成为神的选民的。所以不论哪一个讲法，大概两个讲法都讲得通。第九节就是谈到说，那在我们中间就没有分别了。不，透过第八节这个神赐下圣灵在他们跟我们之间是没有差别的，他们受圣灵跟我们受圣灵是相同的。然后再谈到后面，那透过这个信心那来洁净他们的心，所以洁净和赐圣灵这两件事情，外邦跟犹太都是神已经做了。第十节，今天为什么你们还继续不断的来试探神，把这种恶放在门徒的脖子上？他这里谈到了他彼得已经把这些外邦人称作他们是门徒了。今天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把恶加在同样是跟你们也是门徒的人的身上，把他们放在他们身上了。而这样的一种恶，就是那个我们的祖宗和我们也都不能够护的恶。好，我们要说到底什么不能够护的恶是指什么恶？在这个有人去查考啊，同样第一世纪的当时的拉比，他们在讲有关于犹太人所护的恶，他们认为这个恶就是他们的责任，因为他们谈到恶就是他们犹太人，你身为犹太人，你有犹太人的一个责任，啊，你应该要去照犹太的规矩你来做。所以恶就犹太人来讲是一个他们的责任啊，这个是在文献里面有可以找得到的。当然今天很多基督教认为这个恶是指律法，他们认为说他们不能护的恶就是那个律法，所以这个今天要把律法加在这些门徒的身上。如果我们又还是要回到我们说辩论的主题，是到底是信先相信然后进入门以后拿来遵守律法，还是先遵守律法然后才进入到门里面来成为门徒？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他的辩论的主题是谈到是要有没有门槛，这样的门槛是什么的门槛来决定你是不是门徒，那不管这个恶是怎么解释，不论是解释是一个结犹太人的责任问题，还是律法的责任问题，彼得这里的意思同样他是讲，是说既然你是谈到入门，你入门这个入门就跟律法它是不能够用律法当作一个限制，当作一个恶，那犹太外邦人要先负起恶他们才能够成为门徒，彼得他意思是这样。所以不论这个恶到底是指哪一点，都是不能够被加上去的。也就今天外邦人成为神的选民，不是你去护这个恶，不是因为你先遵守摩西律法了，或是说你跟犹太人尽犹太人的义务了，你才算是犹太跟犹太人一样的成为神的选民。第十一节他继续谈到说，而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恩，我们相信了而得救是跟他们一样的。这里的得救跟第一节里面的那个得救也是一个过去不定词， 分层，你说一次的得救，我们是透过相信这一位耶稣基督，然后透过他的恩典来相信的，然后来这样的相信之后来被得到拯救，是跟他们一样的模式。那既然犹太人的得救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当然透过信心，那这样的得救是跟外邦人一样的，那外邦人的得救跟犹太人的得救都是透过神主耶稣基督的恩，透过信心而来得救的，这是彼得他的强调话。所以今天进入到门的里面是透过信心的，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恩的，是透过圣灵做见证的，而不是透过犹太人先去遵守律法，或者是外邦人先去遵守律法，然后你们才成为神的选民，这是他要谈的一个重心点。我们再看第十二节，刚才我所谈到了，那众人就静默了，他不能就不能够说什么，因为他们也相信知道，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去遵守律法的，所以他们都静默了。静默之后呢，彼得啊、保罗跟巴拉巴就继续的详述刚才我们所谈到第十三章跟第十四章的事情。之后呢，第十三节又再一次的，他们又静默了。也就说，彼得讲的话，他们无话可言，因为这是神透过耶稣基督所做的，他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好，他们没话说。然后再来，保罗跟巴拉巴再讲是神怎么做。前面是耶稣基督做了，他们没话讲；后面谈到神做了，他们更没有话讲。那两次的连续讲的没有话讲完之后，那雅各就起来开始说话。雅各说话的内容啊，我们刚才第十四节有已经有稍微谈过了。那神家的拣选他们是要为着他的名，或者说归为他自己的名，他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回到从第十五节开始，以后要回到阿摩斯书的内容。从十五节一直到第十八节都是引用阿摩斯书的话。那阿摩斯书所谈到的是神当初来应许当时的以色列人，他要重新来建造大卫这种倒塌的帐幕。那神把这些人招聚，他在谈到第十七节，神要招聚要重建大卫的会幕的目的在哪里？第十七节就是要让这个亚当的遗树和外邦的众民都能够去寻求这位主。就原来原文的意思他是这样，然后这个外邦呢，外邦是怎么一种外邦法？他在谈到说，就出于那一种在他们的身上，我的名已经被他们呼求的人，这样的一种人，就这种外邦人。所以，就先知他的意思是说，今天神要重建大卫的帐幕的目的是透过这个帐幕，能够让有两种人。他们能够找得到这一位主，哪两种？一种是亚当的遗树，亚当的遗树，原文是用人啊，人这个字在希腊文是用人，在希伯来文其实就是指亚当的遗树。那也就是遗树一般就是在圣经里面，遗树绝对是指犹太人。那我们和本把它翻译有一个错误，就是说它叫余剩余的人，就是还称为文明的，那个就是错误的。就希腊文这个连接词凯本身就是汉，并且它是两个东西的连接词，它从来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它不是同位格，它也不是同位语。所以我也看了很多的基督教的解释，他把开都换作英文的even， 或者换作 latter 意思 latter 意思， 其实这个都是一种过度的个人解释。希腊文原来就是用开，就是移树变节外邦人，也就是说犹太人的移树和外邦人他们能够共同的来找得到这位主，也就是我们说为什么神要兴起大卫的帐幕，因为大卫的帐幕还是要回到大卫的帐幕是在指什么帐幕。实际上大卫的帐幕我们要回到这个在历代志，我记得是好像历代志上，历代志上里面有谈到神应许大卫说要让他的子孙是永永远远的承续他的，那里有谈到说神要让他的后裔，让他的会幕能够继续的来存留下去，那里是因为大卫要为了亚威的殿，他热心要来建造亚威的殿的时候，神就透过先知的口应许这个大卫的他的帐幕是要永远长存的。所以大卫的帐幕我们发现到在旧约里面，其实大卫的帐幕它可以指两个方面，一个是指大卫的家，也就是大卫他的后裔他的家。所以这句话的第一个应验点就是谈到耶稣基督，他就成为像大卫的后裔一样，他们被重新建立起来，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他就成为那一位真正接续大卫君王职位的，这是第一个解释，也就是第一个应验点。第二个，大卫的帐幕也可以指是像如同他对比以后所罗门王的圣殿，他做一个区别，也就神要的是要像大卫这样的一种会幕，这个会幕是当初他把约柜接入到帐幕的里面去了。原先以在大卫的时期开始的时候，敬拜神的会幕没有约柜，一直到大卫他把约柜接进到神的帐幕的时候，这个帐幕才是一个完整的帐幕。所以有的人说这个大卫的帐幕就是指当初大卫他重新把神的帐幕完备，能够真正在这个会幕里面就来敬拜神，而不在于那个外面的那个石头的殿的问题。所以这个真正的敬拜，也就大卫的帐幕它指向的是一个真实的敬拜，也就在这个会幕的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的找到这位神，你来寻找神，来敬拜这位神。而这个第二点的应验点就是我们刚才第十七节所强调的这个应验点，那今天外邦人跟犹太人一同都可以再透过这个帐幕来找到这一位真正的神。这个是先知所讲的，也是雅各他引用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一种透过这样的讲法之后，那他最后的结束点他就说，那神这一位神，实际上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就经文了，这是雅各故意的一种用法。其实这句话他的翻译可以把它翻译这样，他说这是自古以来刻意而为，好使人知道这些事的主所说的。也就是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这一句话，那雅各就认为这个是神故意透过这位主要让以后的人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的心意，神故意要这样去做，要让人知道，那他要透过先知说出这样的话语来。所以他就谈到，那就不要让外邦人他们这些已经转向神的人他们有所困扰，反而是要来继续的来训育他们。那这个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吩咐，吩咐这个是就是一种用口头的话然后来要求，来要求他们。那我们逐字的人把它写作一种写信给他们，不对，他这个字原来是一个 有一种教导训育的意思，那训育他们什么？这事情这四件事情的污秽你们要禁忌，要离开。在原文里面来讲，我们如果知道和那个和本的翻译是把它翻作偶像的污秽，其实照原文来看，他不应该这样的讲法，他应该是偶像淫乱勒死的牲畜血的污秽。你说这个污秽是指这四种污秽，也就是说你要他要谈的是要命令他们离开诸般的污秽。然后这刚才我们谈到，这是利未记第十七章所引用的，也就是这个是洁净条例里面的一个简单的说法。这里的说法是一个跟食物还有跟偶像崇拜有关系的，也就当人外邦人他们到他们的神明去崇拜的时候，一般就会做这四件事情：一个是偶像，跟偶像崇拜，然后跟偶像的物交接；第二个，他们会跟庙祭发生淫乱的事情；第三个，他们会透过勒死的牲畜来成为他们敬拜他们神明的一种祭物。他们一般不见得是用杀死的，不是流血来献祭，不是，而是用一种闷死的，把它勒死闷死，然后闷死的牲畜呢来献给他们的神明。最后闷死的牲畜祭完之后，然后再把它流割出，把他们这个牲畜的血流出来之后，他们去饮用这个牲畜的血。这些都是跟偶像崇拜有关系，而且是特别是谈到外邦人的偶像崇拜有关系。那特别要谈到既然律法有规定，然后外邦人也以前古常常有这样的犯这样的污秽的事情，那就要特别吩咐他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最后第二十一节也是最重要一点，二十一节这里谈到摩西的话在各个会堂在各个地方都按照安息日，这里有谈到地点是各个城，然后在会堂，然后有宣传的人，然后时间是在安息日，都是不断的来宣读摩西这个摩西的律法。这个摩西的书我们知道这个书后面是人我们加添上去的，让我们了解他是在宣读摩西的律法。为什么最后雅各要讲这句话？很明显的，前面来谈到到底你遵守摩西律法要不要遵守，也就第五节这一些法利赛的门派的人，他们说要叫外邦人要遵守摩西律法，到底要不要遵守？要，不是不要，不是不要。他们的辩论的最终点不是说不要遵守律法，而是说你遵守的律法的时间点，它不能够成为阻挡外邦人成为神选民的一个阻碍，这是他要强调的。所以外邦人已经遵守神所规定的，他们因着信，因着神的恩，因着圣灵，他们进入到门了。那摩西的律法是以后他们进门他们就要继续来遵守。所以雅各的意思是说，那既然他们已经进门了，那你们就不要再把重新困扰，让他们困扰说好像他们还没有进门，他们已经进门怎么还说啊，你们还要做其他事情才算是真正进门了。所以第十九节说，你们不要加添这些困扰了，已经进门的人那就继续的照着进门的人应该要做的，你就是遵守摩西的律法，继续来成为神的选民，而不是说我进门了，结果我被人家否认说我不是进门的，结果我还要做完了才算进门。所以第二十一节实际上经文很强调，进门的人仍然是因着摩西的律法继续被宣传，人家都可以去知道摩西的律法，那外邦人他们就可以透过摩西律法的认识，他们来遵守摩西的律法。以上就是这个第十五章它的一个论的这个内容。好，我们实际上感谢神因为这一段的内容，我们在 十多年前我们在讨论这段内容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自己也有很多的一些难题，我们自己很难去解释，很难去把它理清楚。不过感谢神，这个十多年来神恩待我们把这些难题一一的清楚，我们就能够清楚知道到底雅各他要谈的内容是什么，愿一些荣耀归在神面前。阿们。